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一连串谈到相当多有关于永续的议题啊，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永续，现在很流行的网购这件事情也可以永续，永续网购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呢？董事长。
好，我们为什么一连串提到这些挂名字叫做永续的这些事件啊？其实我们在政府的所谓近邻的四大转型里面，有一个转型叫生活的转型。生活的转型跟能源转型跟生产转型意义不大一样的地方，最主要它生活转型很多是着重于个人的生活面上，个人的生活行为跟个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啊。如果大家都很有永续的概念的时候，那个的力量非常大，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一个消费者了。每个消费者对永续的看法会决定他要买什么产品，你要买什么产品会决定那个公司要出什么产品，要有什么的特色在里面。所以一连串回去就是说，用人民的广大的力量去改变生产者的产品的方式，是一个生活转型非常重要的概念。再来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污染者了哦。怎么样减少每个人对这个地球永续的伤害哦，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一方面改变他自己的生活行为啊，去改变你买的东西消费行为啊，那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对地球污染的一个伤害，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嘛。那一方面你自己节省下来，你就不会再使用那么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啊。所以这个两个双向都影响很大。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问题啊，是每个人在今天现今的社会里面大概都会用到，少数人不用不多了，大部分都会用到，只是说用的程式方式不太一样哦。我们每个人都要买卖嘛，都要去买东西，买食物，买衣服，买什么，没有一个人说是不买的哦。那在这种生活状况下，买的方式就有变化哦。我们小时候在买的时候，像我这种年纪啊，或者五六年级的这些人，大概都是所谓干妈点的概念都有很多了，很方便。你在家隔壁就一个小小小店铺，那个店铺其实什么都有，也不能说什么都有，东西不多了，但你要的东西都有，就是这样。很小，可能一个人在那维持啊，或者他带他女儿儿子在维持，就可以维持一个店。后来咯，超商啊，像 7-Eleven 啊，或者像这个全家这种商店一下来，哇，把这个整个都扫光了。差不多他们讲说，平均开一家超商哦，你要关六家干嘛点嘛，哦，就是这个很厉害啊。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呢，几乎这些小店铺都不见了啊。台湾的这个超商密度是全世界大概应该是排第二位了，大概次于韩国，这全世界密度最高。所以到台湾呢，讲路标的时候都不能够用超商来当路标了，什么意思？你说，哎，在前面那个，你转角就看到 7-Eleven 那个店，你会进去，就是你的地址要到了。可是你走那边看，哇，三家都在一个不太远的地方，到底是叫哪一家？这个我们的密度实在非常高。那可是再过这一段时间又进步了，现在有电商来了，这个电商可以网购啊，网购很方便啊，你要不要出门都可以。现在在都市里面人都非常享受，所以 Uber 啊， 送饭送菜来了哈，出门也很方便。啊，这里更方便，就是买卖东西很方便哦。那台湾的电商最近是成长是相当的可观了，我跟各位报告几个数字，你会觉得哇，我还是很厉害哦。我们台湾电商这种买卖电商规模是现在全世界第七大哈，当然我们超商是世界第二大，密集度更高了哈。那双北市啊，台北跟新北市网购消费已经占了七成了，记得。那这个是全世界讲起来是非常高了哈，就是这个新北跟台北这个双北市。那现在这样算起来哦，问题就来了哈。这个我们在买卖这些网购东西，他都会送到你家来嘛。他又不希望送到你家的东西变坏了哈，所以他就做了很好的包装啊。那一个包装本来是很小嘛，一个东西，但是怕坏了就包装的比较大了啊，再塞一点这些，海绵，类似海绵的这些物质啊，让它不会比较创奇坏，所以小小的东西变很大一个哈，啊，那也就算了，那也就算了。可是送到你家了以后，你又第一个你花好多时间去把它拆开以后，拆完以后，哇，这些这么大这些纸箱啊，什么东西怎么办？你也不会留在家里嘛，是吧？你就丢掉，所以家家户户就产生非常多网购的废弃物来了哈。那网购的废弃物来了，一两个也就算了，量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啊。也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环保署的统计记录，这些量实在是很惊人了。我们如果从2017年到2022年了，他们统计算一下。台湾的零售业的网络销售大概用2.2亿个网购包装，哈，2.2亿个，不要忘记，我们人口才2300万了，这10倍以上的量。当然，它不是一年的，它是5年哈，它产生到5万公吨的包装废弃物啊，可观吧？五万公吨废弃物。那更糟糕的是说，网购不是都那么成功，网购是会赚钱的。不过大家买网购的习惯，也有很多是退货的习惯的。买了东西，哎，这个跟你的说明书上的不一样，跟你这个网络的照片也不太相同，就退掉了。有的退到可以高到3成左右，啊，退这么高的话，你又要把这些东西送回去了。好，这问题就来了，刚才讲只是废弃物而已啦。那废旧不算以外，我这个运输也很可观啊！我送到你家去啊，还要人呢、啊，还要什么东西，很辛苦。然后你又三层又退回来，退回来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也是个问题啊！如果我要再卖，把它打开以后重新包装再弄，也是一个人工很浪费的问题。所以这是退货这个比例高的时候，也是问题非常的多了、啊、哈。所以我们就在想，其实网购非常的方便哦，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哦，但是就整个资源的运用跟这些运输讲起来，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它其实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哦。好了，那这问题其实不是没有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哈，政府知道，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很麻烦，很复杂。所以在去年2023年的7月1号，网络零售业哈，就政府有很重要几个公告啊。当时的环保署就公告了哈，他说这个包装零售包装的不得使用 PVC 啊，这个聚氯乙烯的材质啊，纸类包装那个纸头啊，必须要回收的，要90%以上回收的哈，不要用这个。新鲜的这种纸头去做啊，做一次一次使用很可惜了哈。那包装材料，塑胶的包装材料要用25%以上的再生的一些材料在里面。那这是有关材料部分的哈，你要永续嘛是吧？那再来就讲到说，呀，这个是你公司很大嘛哈，那什么叫比较一个大型业者呢？资本呢，1亿5千万以上的就是据点哈，取货据点超过500家的哈，超过500家的，那我们都叫什么？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大型业者。 那大型业者使用这个环保箱、环保袋使用率要回收哈，要使用率要回收，回收多少呢？或要减重哈，要减重。那这些循环箱袋大概是多少？2024年开始要达到2%，2%左右，2025要到8.5%了，8.5%左右，2026年要达到15%哈。如果你是用这个包装材料、减重等等这些要做这样处理啊，我这个就是开始走向所谓永续的路上了哈。就是说我们用的东西不要一次性用完就丢掉了哈，这个很可惜了啊。那第二就是说你本身也要减重啊，减重，重量太重也不行。好，我们等一下休息啊，继续再讲。
好，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主题是永续网购，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董事长。
好，那刚才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基本的状况哈。那其实全世界网购最大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为什么网购多呢？它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国家面积大哦，面积大要跑地方送东西有时候不方便，有些地方也没开这个店里所需要的。那现在商品种类这么多，大家就习惯用网购了。哦，但是网购最厉害是从亚马逊开始哦。亚马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贝佐斯这个人，他开始的时候是从卖书开始的，他觉得书可以买卖啊，他就卖书，哦，结果卖书发现卖书这种方式，因为书种类太多了哈，卖书这个方式，他把它转成这卖这些家用品商品后，发现这个生意是奇大有无比啊，奇大有无比。那么，这个当然因为跟现代科技有一点相关性，就是这样。因为过去的时代很多是办不到，那现在办得到，他为什么可以办得到这么方便呢？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其实是延伸过来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里面。早期我们送东西送货，最简单不要送货了，家书抵万金这句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送一个东西，一封信到你手上哦，家书都是很珍贵的，抵万金的，这么贵啊。那1991年的时候，我在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做邮政的现代化哈。那个时候我在做邮政现代化，那美国亚马逊啊，不是亚马逊，那时候美国 FedEx Express 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快递公司啊，FedEx Express，那么它的联邦快递啊，联邦快递，那他们就请我，美国人就请我到美国去的时候，顺便参观他们的作业工作啊。他原因就是说，当时快递也想在台湾展开在台湾的生意啊。那时候其实快递事业才开始，也没有多久，在美国开始很兴盛的。但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做那么成功，所以他们在拓展世界的业务。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革命哈。这位先生哈，他请我去看他的这个整个操作的一个程序。那当时我去的时候，他说啊，请我吃晚饭哈，说那晚饭要晚吃一点，然后8点钟吃。然后是客随主便啊，就吃我妈8点钟吃饭，然后说我们到11点钟吃完哦，说真的有吃完以后去参观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我说这么认真的，晚上半夜才去工作，我还最开始也不是很了解他怎么作业的方式哈。1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到他的一个集散地啊。哦，他的集散地是什么？是一个大飞机场，非常非常大机场，是他在操作使用的一个飞机场。然后到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到那边看什么也没看到，一架飞机也没有。我说奇怪，这半夜没有飞机，你说你在做什么？这个转运输这些东西？他说是这样哦。他说，这个你到12点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所有飞机从美国各地飞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个集散地哈。好了，那时间一到，果然不错啊，那个飞机一架一架一架这样子下来啊。当时我记得都是老，现在看都是旧式727啊。那727都是他公司拥有的哦，很厉害哦。这个私人公司有那么大，那这些飞机从哪里来？是从美国各大城市把它送到这个位置来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为什么送到这个位置呢？这个飞机有从纽约来的，有从佛罗里达来的，从芝加哥来的，各地都来。下降以后呢，因为他们开始做了，我那时候看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信件啊，包裹了进来以后，他就送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房，一个仓库里面去了，一个转运中心，转运中心进去，他就把东西丢进去就一排下去，就等一个输送带一样，那输送带很大了，输送带过去，输送带进去以后，这就是现在科技厉害的地方，他每个输送带进去因为。当时的时候，八扣的，那个时候很稀奇啊。现在怎么不稀奇？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八扣的数字很清楚。他说，镭射一扫描就知道这从哪里来哦，然后扫描一下也知道这会送到哪里去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一个输送带进来，然后呢，他就根据它上面的资料，每一个包裹就会送到不同的地点去，不同的这个袋子里面去所以。你来的时候从纽约来的是要分散到全美国各地去，等到你这一条输送带跑完的时候，就分好了，这是到芝加哥了，这是到哪个地方，都到哪个地方，有飞机场的地方，他都会送，那就很方便了，是很快了，差不多到几个小时也不到两三小时以后就分散完了，又送回上飞机去了，然后飞机就开始又起飞了，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地点，比如说从纽约来，那就送把纽约信回去了，送过去，那这里面就应用现代的科技了，一个喷射机，一个科技，一个这个电脑的科技，然后或者用八廓的扫描科技都很清楚。好，然后呢，这个送完以后，那一到回到纽约清晨，他们就开始准备发送到各他所需要的点哪个地方，他的运输点过去，所以。从美国各地，这个送到东西，然后第二天清晨送到各回送到各地去，然后就分送所有的这些包裹等等。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所有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要人造卫星也带进来。什么人造卫星带进来了？因为他跟我讲，他早上每天早上就在看了，我送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送到那边去？说到。他的每一封信，因为全部是电脑操纵的控制的，所以呢，他可以非常清楚送到每一家每一户都没有错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结果呢，他运送非常的方便。所以每一个这个联邦快递人，他要知道什么时间，他的这个包裹在哪里，他只上网他可以查出来。哦，这个包裹现在是在纽约市，纽约市什么？什么地点哪个街附近，他都可以知道哦，所以大家很清楚哦，所以他们说有没有准时到变成很重要，当然绝对不能遗失了哈。那他当时的我听他讲，他们说好像要送到90，当时我印象大概99%要送到就送不到时间要准时送到，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收费了哈。那他时间是晚上。下午5点钟收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他就会收到，非常有效率我讲这故事在哪里？当时这个系统就出来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大量收这些信，能够包裹量很大， 然后又把它包裹怎么分配，然后再分出去，再分销到各地就很清楚。后来哦，这个亚马逊其实也用这一样的科技啊，它本来是送书的嘛，每一本一本书要送到各地去，现在变成送货了，那货更复杂了啊，所以很多的货进来，很多货出去，它就靠这个系统。我去参观过这个亚马逊的工厂，货的工厂是奇大有比啊，那个物流仓库真是大哦。啊，它的作业方法基本上跟这个亚马逊是跟那个联邦快递是一样，也是这些货进来扫描那个车，而且的货比较重嘛，是吧？所以机器人用的非常多啊，上下拖的很方便。所以现在的世界里面，这种所谓的物流系统是非常方便啊。那我讲这些问题在这里呢，一样啊。你现在在台湾也有这个货进来，这出去啊，你第一个你就发现，这运输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成本以外啊，它也是很重要碳排放啊。你要这个飞机来飞机去，或者是这个卡车来卡车去啊，你就非常大了，你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很多。所以那个我们一般看哦，物流系统网购的时候，它这个成本很高哦，很高，有时候高到两成多左右以上，是看你配送速度快慢的，等于啊，是在它的这个整个运输系统，而运输系统一多的，就是它的碳排放就非常多。这个碳排放就多，就是造成温室气体很大。所以这样跟各位说明一下，你大概就会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谈永续采购的原因啊。永续采购第一个方向，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永续产品？第二，你运送系统是不是很节能节省？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我们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永续网购，董事长。
好，那我们一开始跟介绍说，台湾的网购其实在全世界讲起来是，如果到发展的规模形式，已经排到全世界的第七名了。那我们看第一名的美国哈。那美国大概平均40%的消费者40%的消费者很高，40%，他每一个礼拜都要从亚马逊收到一个或两个包裹哦，那就很大，这是3亿人口的国家了哈。那他73%的消费者，他们都有个想法，他们肯定啊，他们很希望改变他们消费行为啊，让环境更友善更好一点，就是这样。那根据美国、欧洲跟亚洲6000个消费者一个调查，大概73%的受访者他们都会讲会积极购买更环保的产品。所以我刚才讲两个方向，永续这个电商，第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买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很环保的东西，或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多的产品。那另一个方向就是刚才讲过运输的问题。那这些受访者大概都非常的希望他做的更多的有关永续的事情。那么纽约大学有很有名的一个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他是专门做这商学院哈。那么他是希望，他是看到2013年到2018年了，消费者那个时候就已经每个都有概念，他们希望他们要买永续的产品，就是这样。而且这个随着年纪的变化有差别哈，年长者这方面的认知跟意识比较少一点，但是75%的受访者，特别是千禧年代这些75%。的受访者Z 世代千禧年代， 他比婴儿潮时代更积极的说，他们正在改变习惯啊，他们要买这些比较好的一个永续产品。那 88% 的消费者说，永续性对他们的采购决定很重要啊，所以他们这些买的东西都在想，我买什么样的永续产品？然后他现在也开始有概念说，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永续？除了我商品本身以外，我购买的过程的形式是有没有差别？我刚才什么意思啊？你是用电商买了，电商这个买到你家，你家里拆了一大堆纸箱，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些包装纸啊这些，那结果呢？你那个产品本身是你要那个产品本身是很永续啊，不过经过这个包装跟运输以后，哇，那个一点都不永续啊。那你说你钱买那东西碳排很少，结果这个运输成本加上这些碳排放等等，哇，那个结果它的碳排放也是蛮高的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如果要把这些做好，有几个概念啊，什么概念啊？那经过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概念哦，很重要的就是说回收的包装的问题啊，就是我一开始讲我们的环保部啊，它有规定了啊，现在包装要用什么包装啊，要降低它的这个重量啊，减少它的材质的使用，还要用回收的材料啊，这些现在已经都开始有规定了啊，所以大家很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环保运输的实践，你不能在这个运输的路上浪费太多的这些能源跟二氧化碳的排放哦。等一下我说明，它是有步骤的这样过来哦。再来就是我们买产品呢，买品牌的时候要注意，你买东西尽量这个品牌要有个绿色标章，这绿色产品啊，现在这个绿色产品还不是一般的产品啊，现在连这个时尚的这些东西都好哦，连这个珍珠，还有这些女性的这些高级的这些装饰品等等，都开始带上绿色了，就是说希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啊，最重要一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一般人讲起来的话，就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啊，也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或者根本就不谈到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啊？啊，所以尽量。你把你所知道的消息跟方式跟你的朋友去沟通，把你的立场讲得很清楚，你希望我要保护这个地球，希望大家一起来，不是我做而已啊，你也做，大家一起做才可能做好。所以这个永续对话，永续发展对话，其实是在我们观察一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说大家是不是真的是在做永续。所以永续网购里面这个是很重要。那刚才讲千禧代跟 Z 世代是在这里面最成功的，这也就是说这个趋势已经走得很清楚。虽然我刚才讲年长者这个所谓的这个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他们对这个观念是比较少，因为那个世代里面很少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但现在新时代发现这是个问题，气候变迁下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所以变成说新世代的居民在这个世界里面现在是非常的关心的。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每个国家在做，不是只有我们在做哈。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做，因为电商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生意，而且的确是给生活提来非常多的方便，就是这样。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这边讲一个，就是越南好了，越南它现在也在推这个问题，而越南也是新兴国家嘛，说大家手上的这个经费就比较多了一点，所以购买物质也比较多了，所以他们电商也是很厉害哈。但是国民所得稍微没有我们那高的地方，它成本的价钱的就是不一样哈。那物流成本来讲起来哈，运输是最高了，在越南哈，越南的运输成本有时候会高到60-80啊，这个相对的东西价钱不一样。但是运输费用就相对的会高起来。那配送的过程当中，碳排放大概会占10%-20%左右啊，这很可观的。所以我跟你讲，你用一个东西，你买东西，你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绿色产品，你觉得很高兴，结果送到你家，做的过程当中运输就产生非常多二氧化碳，这也不是很好了。那越南现在对包装啊，特别是对塑胶了，现在已经其实在越南了，越南因为它的环境意识没有台湾起得早，所以它对这种回收塑胶啊等等啊，没有台湾做那么理想，所以整个越南哦，这个塑胶已经变成一个环境非常一个紧急状况了，这个是问题很多的，要不好处理，问题很多。那再我们再看一下呢，比如说亚马逊的塑胶用量很大了，22%哦，2022年哦，它这个包装废弃物的包装哈，塑胶增加了18%了，18%以后就会产生海洋乱丢，海洋都非常多，因为最后流到海洋里面去了，特别有大河川的国家，最后几个世界大的河川出海口的附近，那种塑胶废弃物是非常非常之多，啊，这个包装的问题也是很大。那再来呢，就是说，所有这个电商里面最重要都有个叫最后一里路，送到你家前面最后这个时间了。那现在退货是个问题哈，啊，我们等一下讲退货会产生什么问题。
好，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邻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是永续网购，谈到了相当多，最后如果退货这个部分呢，又如何做到永续呢？董事长，
有一个这个这个研究报告，他说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电商哦会越来越快哈、哦。那我们在讲这问题，等一下讲我就说明一下，我们最后一里路的问题就很多了。最后一里路车辆你要送到你家去，这些车辆，它车辆数字会增加36%左右，到2030年的时候，那温室气体排放也增加到30%左右，这个还没有包括算什么退货的问题啊。退货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大哈，因为退货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把它东西退回去，退回去，各位想，在美国这种国家，那工人奇贵也无比啊，你要找一个工人把这个回来再拆箱子。再把它弄干净，弄整理哈，弄完整理以后，再重新搞个新的纸箱，再把它包进去，要重新再来一次啊，还要送回原公司去啊，是吧？这样，各位想，那个价值是非常，这个人工的价钱跟所有的包装程序过的价钱是非常之高，所以在美国就产生一个很恶劣的现象，很多其实很好的产品它退货啊。退货有时候可以退货到20-30%啊，这是比例很高。他并没有去刚才我讲，你把它重新回收，把货重新弄进包装再卖出去，他就直接丢到这个掩埋场去了。所以他掩埋场里面去挖，可以挖出不少好东西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极端的浪费啊，二氧化碳排放也增加哈、啊。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蛮严重的问题啦、啊。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是问题啊，怎么处理哈、啊？就是因为在一种所谓人工特别贵的国家里面的，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你不要的这些好产品怎么办啊？你已经退了退货，退货退了你没有办法处理，太贵了。我如果再处理这些钱，我这个成本根本就受不了，再卖出去根本就是亏本在卖的时候，这样那怎么办？所以他根本就被丢掉了。哎，如果20%丢掉的话，我、哦、那物质的损失已经很大了，再加上碳排放。那加上等等加人工等，那损失更大了。所以现在就讲网购的问题，退货辩证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就回过来讲说，你在这网购的路程当中，特别是在运输方面有什么差别？那运输呢， 我们通常讲就是说网购运输有三个主要的一个地点，一个就是长途的运输，一个叫城市的运输，一个叫最后一里路的运输。长程运输我们可以了解了，这个工厂比如说这工厂比如说在屏东啊，那你在台北买了，那它运过来这个长途的运输出来齁。那当然这个在制造工厂的时候加工的地方这个运输很多，这里面车队用的很多了，所以它这个这个长途运输要怎么样节省，所以这个怎么降低里程啊，油耗啊，资源共享，这变成它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是城市运输了，已经到了我们城市里面来了，已经到城市里面来的话，它也不可能说直接送到小超商去了，它还要送到哪去？也不会送到你家去了，它要送到大仓库去了，这个大仓库再把它分送到小地方去。那这大仓库到你家，到你家的时候他也可能是到超商啦、然后你到超商去拿，然后等等啦。那最后一里的运输是改变送货的行为了齁。我们在前面要如果长途运输在美国现在他们的做法就是说长途运输要改成电动的运输了。所以这个Tesla 他就产生电动的卡车啦。全世界用电动卡车或用氢能卡车。电动卡车现在已经是完成的很好的一个技术都没有问题，商业行为都没有问题。那也有人在日本在想用氢气来做这个长途运输了。不管怎么讲，这个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这样。那到都市里面来了，就全部用电动车了，就不再用这个一般的车辆都是用电动车，方便又干净，然后没有二氧化碳排放那是。那最后一里路要怎么样跟顾客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让它的二氧化碳在这一段的运送过程减少，就变成运输上三件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个长途运输，一个到城市运输到一个最后的一里路的运输了哈。那这个就是大概可以再减少很多。可是又回到刚才讲，这运输过程包装是很厉害了，那包装用的太多了哈。那怎么样把包装减少？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做法就是说那个包装的东西本身要很容易拆装。我们有时候送到我们家里面来，哇，这个很难拆啊，一拆就破坏很多东西。怎么样做一个很好拆装放的，你又可以立刻再使用啊，这变得很重要啊。不要说这个很难拆啦，而且装进去了你出来这个东西全部破坏光了，这个不太容易的事情。然后就是尽量使用再生的这个材料来做这个包装的，比如说这个纸箱的纸通通是最好能够使用回收的再生纸。然后呢最好了也可以用，就是说你这些包材等等都是回收的材料来做这样又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些浪费，跟建立这个一个制度出来。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循环包的个机制啊，这个东西一个包拿来回来怎么样去循环再使用啊？天下最难一件事情，要循环再使用，那个包要做得很好了。如果不好，你回去它看得很脏，你再送出去也没人要啊。说怎么样把这个包做得很好，做得很理想啊？这个是很重要。现在台湾都已经在开始，好几个公司他们在运送，他们都用回收的包装的这些材料，而且这最困难就是说这个材料以后怎么样在回收系统再建立起来。这个商品的发送系统是个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它有各种人，还有经销，这个总经销啊，分销等等都有，但是回收一样的困难更困难，要把这些从消费者中把它收回来，这个系统的建立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都是现在很多的公司当中的商机在运转。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些电子的这些商务，它不管进出运输等等，它都会把它的从包装上从产品的本质上再加上运输上 都可以把它建立一个很好的系统，这样的话才是一个长治久安，一个永续的一个网购。永续网购一定是未来一个趋势，会更来更强，比例还会在增加。但在增加的过程，我们也了解它不要增加我们这个地球的负担，所以我们特别叫永续的一个电商。
是，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